时哈，就是去服侍一个教会，那也是想有机会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调整哈，因为我觉得每次在分享启示录的时候呢，我觉得都需要大家更多的祷告哈，我也有一个机会可以稍微把整个的启示录的这个蓝图哈，有一个看见，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很多时候从第六章开始，就是我们之后的，一直到21章、22章啊，就是越往后面呢，会看到啊，就是很多错综啊交替的很多的这个结构哈。那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些结构，给大家再简单的复习一下哈。也特别的谢谢Joseph 牧师上周呢跟我们有一些回顾哈，那大家看得见吗？看到这个 share screen 的可以说一下吗？
看得见，
看得见，
看得见。
因为时间久了，我想跟大家对也请大家继续的祷告哈。在我是没有想到在讲启示录这个过程里面呢，真的是蛮多。需要大家一起祷告的啊，因为真的很多时候是那个要讲得很明白呢，需要我自己很明白啊，所以我需要更多的去揣摩啊。那到昨天我还有一位就是在一个在启示录也有一些特别的特别的学习的一个小姐妹，我们在一起探讨。好，我们看到呢，这个整个的结构是何等的奇妙啊！从前言到结语，啊，神怎么样啊？用一个交叉对称的结构啊，突出了最后就是妇人与聋啊，妇人与聋的这个12章。那么啊，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呢，是代表这个以色列啊，因为她生出了这个耶稣。男孩，所以这个龙要吞吃他。其实吞吃的不只是妇人，还有妇人其他的孩子。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神一定要把这个龙的权势，其实就是撒旦哈，完全的除灭啊。那我们看到这些的结构呢，我们会更多的看一下还有另外一个图哈，好给大家。好，我们上次也讲到启示录的很奇妙的7:7结构，那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七重奏，它其实是七个七重奏，七个七重奏，每一个七重奏又有里面有七重的这个内容。好，那这个内容呢，在我祷告的时候呢，主就说不用一个一个的。就是很细的，我本来是用一种就是把它七重奏的这种方式，会大家会绕进去哈。我们还是按照圣经启示录的这个次序，我们会这样的来往下走哈。但是大家看到这一个结构，也是看到主用七这个词，它是指的得胜哈，完全那。我们尤其今天呢，大家有一个机会，因为4月28号是加拿大的大选日，今天呢，我们就是很重要的是一个投票的日子，是拿起这个主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是非常的重要哈，在今天我们就可以行使神所要给我们的祷告的权柄，所以在命令晨光，我们待会会一起来祷告。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哈，在这段时间的里面，sorry，请大家为我祷告在这段的时间的里面，家人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见证或者是领受我先开放时间给大家，有没有一两位可以分享的？没有也没关系哈，我只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有一点的分享，我看到 小格啊、还有
啊，不理我是吧
？OK， 还有 June， 你们打开话筒的有吗？我在上一周，在这段时间。好，那就是好。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其实在这个整个启示录这个过程里面呢，它有很多的很多的内容哈。但是最重要的内容呢，就是要知道耶稣他赢了，耶稣他赢了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不是打一场我们不知道赢和不赢的仗，我们不是今天我们在一个很慌张的里面说，哇，今天大选，我如果不祷告，好，我如果不去呼召更多的人来进食，就麻烦了。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我们还不知道一个终极的一个一个得胜哈。我想跟大家呢先把有一部分哈OK， 有一部分的这个关于启示录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先来读一下哈，让大家先读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前面的一个部分哈。但是呢，因为启示录的第六章不是我今天要讲整个从第六章一直到后面啊，一直到后面22章结束的一个大的一个蓝图啊。从前面我们看到4到5章呢，它是讲到天上的敬拜啊，也就是神让我们先到上头来，再跟约翰一起在一个高度的里面来看，在一个敬拜在同神的同在当中来看整个的蓝图。那我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把这个揭开封筵的印哈，只有耶稣配得来解开这个印。那我们先来有这段经文哈，先把它读一下哈，因为每次读都是得福气哈，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那好，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读容易哈，就是让我们的就是声音不是很容易哈，但所以我们就找一位为我们读。好，看哪一位可以帮忙我们好，我们还是请
来。
好，谢谢伊布来。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是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 喊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在本位。还要吗？
啊，全部读完，谢谢。
好，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好，谢谢，谢谢伊布。好，那我们今天呢，把它读了哈，我会更多的来解释这四匹马，然后七个印哈。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先把因为要解开这个经文呢，我们一定要回到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还有撒迦利亚书啊，以赛亚书，很多的旧约的经文呢是解开启示录的一个根基啊。特别呢在这里讲到七个印哈，我们要来先看一件事哈，就是所谓的到底就是但以理的十个七哈，因为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哈，需要我们在这个七十个七的这个图画当中哈，来先明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进到这样的一个七十个七的一个预言的里面啊。其实我们这里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视频哈，在园子里。
六十二个七以及一个七，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提到，这七个七的时间起点是从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历史上这一个命令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45年，这道命令由波斯王亚达薛西下的，授权尼西米重建耶路撒冷和城墙。因此七十个七的时间是从公元前445年开始计算的。第一个时期的七个七，也就是49年，是指重新建耶路撒冷所花的时间。从亚达薛西的命令开始，耶路撒冷的城墙用了52天修建完成，还剩下圣殿、沟渠、城市建设等等。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整个耶路撒冷的重建，而这刚好用了大约49年的时间。历史学家确认这段时间符合历史事实，尼西米和以斯拉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重建的工作。这之后的第二个时期是62个七，也就是434年，这段时间与圣经两约之间的空白重合。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由于从先知马拉基到施洗约翰这段时间，根据圣经的记载，神没有发出任何预言，所以有人称之为沉默的400年。如果我们从公元前445年往后推49年，再往后推434年，会落在公元30到40年之间，也就是62个七的结尾。加百列提到，这62个七结束后会发生两件重要的事，也就是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如今我们知道受膏者被剪除指的就是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指的是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率领兵攻打耶路撒冷，将圣城和圣殿一并毁灭，至今圣殿还未重建。以上两个时期加起来就是69个七年。对当时的但以理来说，那时一切都是未来，然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前69个七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但以理书完全就是事先写下历史，而且是非常详细的预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前面69个七结束后，预言进入了一个时间间隔，这个间隔具体不知道是多久，而这个间隔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教会时代，也是但以理书中没有明确提到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是上帝的国 和这世界上的国共存的时间段。将来有一天，世界上会只有一个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度，也是神的国度。在这段间隔时期，神的心意是向全世界传扬福音，呼召各国各民归向基督。这段时间间隔没有具体的时长，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给出了一个线索，那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如今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福音的速度要比以往快上许多倍，福音传到地极也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虽然我们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但神的国真的越来越近了。当耶稣所说的末期来到时，就会进入但以理书里面记载的最后一个期，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七年大灾难。而最后这一个期又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
好，我们就看的这个图哈 ，OK， 前面讲到69个期哈，就是说在69个期结束了，但以理所说的70个期，第70个期临到中间，我们现在是在教会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神就要给我们很清晰的一个预备，因为接下来就是七年的大灾难啊，因为现在疫情啊各方面的情形，我们会或者是战争，我们会想说，那到底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七年大灾难？实际上现在比较起来，将来的这个苦难实在就是灾难的起头啊。那在有关这个七年大灾难，就是末后最后的这个大灾难，这个三年半，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的区分还有就是耶稣再来啊，就是教会被提啊，这些的具体的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说法，但是呢我在这段时间呢也有很多的思考哈，我不希望跟大家说的东西是只是别人的一些的领受啊，那神也给了我一些的看见，那特别包括呢基督显现的这个时间点和这个就是在园子里的这个想法呢有一点的不同哈，我就是想跟大家仔细的先来看一下整体哈，就是说单里的这七十个七是在整个的解经的过程当中非常需要有前面的这个69个期看到神奇妙的一个印证，也就是说从第一个开始，就是当但以理提出来这个70个期到这个耶稣上十字架，这整个60个期是他当时一个精准的预言，好，精准的预言，因为他讲到呢会出令两件事，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啊，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说当时有受膏者被剪除啊，圣城呢他出令重建以后呢，圣城呢再次被毁灭，所以呢就是这两件事情啊，这个是非常精准的，非常精准的来预言了。那么他也预言了呢将来有最后的，但以理书9章27节说最后一个期，那么最后一个期也就是最后一个七年，就是七年的大灾难。所以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时期，也就是说从刚刚说到马拉基书到这个马太福音中间有一个400年的沉默哈，400多年这个时候呢，其实这段时间呢它是一个等候着外邦人数目满足，等候着我们大复兴的临到，等候着我们能够预备更多的人能够不再七年的这个灾难来到的时候呢，他已经来不及知道神的整个蓝图，以至于被我们今天即将要说的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来跌倒了啊。所以我们这个非常的重要，有一段话就是说启示录呢它不是描述呢 啊，神对教会的不满或者惩罚。我们知道前面我们看到，有对七间教会啊，确实有很严重的警告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其实起诉的重点是提醒教会和每一位的信徒呢，要预备自己啊。神跟我这样讲，他说，要与基督同心同行，一起最后呢来审判敌基督这个邪恶的国度。好，所以教会兴起来，它的目的是和耶稣一起来审判啊罪恶的这个啊法这个基督敌基督的权势哈。那如同呢当年的这个摩西啊，他对法老释放十灾啊，末世的教会呢，也就是末世的心腹教会呢，要对这个末世的法老好，敌基督呢释放神的审判。所以呢，其实呢，这个启示录的主题哈是，耶稣再来是盼望啊。那这个有昨天我们那个这个小姐妹在跟我讲哈，她说呢，其实在我们在一起研经的时候呢，就是整本启示录，如果你去研究呢，它大概有404节哈，其实整本的圣经当中，启示录的是最后的这个一卷书呢，它是表达呢，它有一个，但是它只有12节哈，它只有12节呢，它是真正讲到逼迫的啊。我说真的吗？哦，真的是这样，12节，那么包括。2、3章讲到七间教会对七间教会的这个指证哈，加起来啊只有7%的负面的解说啊。其实呢，最很多呢都是指到怎么样审判啊敌基督，怎么样审判龙啊这个兽的权势哈。所以其实来讲，如果我们真的站在一个对的角度去看呢，只有7%是负面的经文，93%呢是正面的，大有能力的宣告，大有能力的审判复仇哈，向着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国度来复仇的诠释。哇，家人们，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真的来重点就是这个点，就是这些说的预备到最后呢，神他要我们进到是一个心腹教会哈，他是一个特别的邀请，让我们可以同心的跟他一起进入最后的审判。而这卷书呢，其实就是耶稣的这个征战策略啊，他怎么样啊来啊与我们一起的来对付这个啊来审判这个敌基督哈，并且借着呢大灾难的这个审判呢，要彻底的摧毁这地上的邪恶的权势。那以前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呢，所谓的这个错误的想法哈，就是说呢，我们的整个的天地哈，我们说啊，我们将来要复活我们就是到天上去，所以我们觉得天好像是比地哈要好像高一层。实际上呢，在创世纪那里说到神创造天地，天和地其实都是神创造的，非常非常美好的啊，神所造的。所以天和地都是神要来完全掌权的地方，天和地都属于神。但是呢，我们看到仇敌呢就把地的权势呢他给夺回了。那我要讲一下为什么他会夺回这块地哈啊，因为我们就是住在地上哈，我们住在地上哈，所以仇敌他当然是不满，他不愿意我们哈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得胜哈，与主一起。所以我要跟大家也简短的，这是我就把它重新的整理一下哈，希望大家也听得清楚哈。就是说末世的这个时间表呢，它是70个7，那么刚刚讲到有7个7，然后这个重建的过程，然后62个7，再加上1个7，最后的1个7 好，我希望今天大家的啊可以非常的专心哈，因为今天真的讲的内容非常的需要头脑哈，需要我们很深的进入你才能够明白啊，所以我是很研究了很久，我自己也是很需要大家来祷告哈，也为自己祷告哈，我们真的要听得明白，因为如果你不清楚这些的资讯呢，好，我们很难好能够进到一个得胜的思维，好，一个得胜的思维，一个心腹的思维，好，那刚刚讲到了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说七十个七的开始是但以理书九章这里哈，从但以理书这里九章这里说到呢，当之前哈，一开始的时候，但以理书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个但以理啊，他为同胞祷告，他就想到说，诶，耶路撒冷的荒凉的年已经七十年为满了，已经满了，就说该重新的来恢复神的荣耀了，我们该受的这个七十年的这个日子已经过了，不能够再被审判了，再被荒凉了哈，所以呢他起来呢就开始进食祷告，也就是说哇，我们看到中国的光景，加拿大的光景哈，美国的光景，以色列的光景，我们不是说他永远这样下去，而是说我要神啊，日子满足了，我要开始祷告了哈。所以他就向啊神认罪悔改，他不仅是为自己，他乃是为他的列祖来祷告，我们犯罪作孽哈，所以神要兴起代祷者为着这个世代来祷告。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跳过去哈，他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来向神悔改，向神啊呼求，求主来垂听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因为这城和这名都是你称为你名下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大选的期间，我们的眼目不是只是对着地上的王哈，而是说主啊，无论怎样的光景，最后你是最后的裁决者哈，你是最后的王，你才是真正的天上的这个王。所以刚刚在我们读到的这个啊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我们有一处的看到哈，声音如雷的说你来哈，我们看到每一次揭开这个印啊，都是有一个声音哈，第一个活物，第二个活物，第三个活物，第四个活物，尤其是前面哈，是讲到你来。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呢，这个四活物是靠近羔羊啊，我们之前在第四章第五章讲的那个羔羊旁边那个四活物匍匐敬拜，他里外都满了眼睛，所以他是最亲密在神面前的天使，他并且是四个活物哈。那这里看到呢，当神发命令的时候呢，活物当中就这个天使哈，就开始呢来发出这个把神的声音释放出来哈，那个如雷的声音说你来，所以四处都讲你来你来你来，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一些白马哈，我们叫白马这个红马哈，黑马和灰马，这个都是讲到灾难的开始，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灾难其实它是在一个是在神掌权之内，是当神说你来他才来哈。我们讲到第一个白马呢我们希望以后再来多分享呢，他首先这个就是敌基督哈，因为呢最主要是他这个白马他在模仿哈，他在欺哄这些我们的眼目，因为在启示录十九章里说到耶稣这个才是真正骑着白马拿着剑的哈，这个得胜的君王哈，但是这里有一匹白马。好，这个白马呢，他呢其实是拿着弓，拿着这个弓啊，这个弓没有拿着剑，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虚晃，他是没有真正的剑，他是不想流血的，他不想那个战争的，他用一个非常虚晃的方式，甚至是和平的这个妥协的方式哈，并且呢有冠冕，那这个冠冕呢跟十九章那个冠冕不是一个词啊，这个冠冕是一个就是得胜者的一个赏赐的冠冕， 而在19章那里讲到的耶稣的那个冠冕呢，它是指的是另外一个词，是指的是啊耶稣独有的那个啊在王权的那一个冠冕。好，所以这个呢，而这个冠冕是赐给他的，是被赋予的，不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讲了这第一印的这个啊这个白马，其实就是基督出现了。那所以我们在等候哈，神要开始一个啊这个最后的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的第一个记号，就是敌基督要出现。我们再回到这里哈，回到但以理书。那么但以理呢，他在这里看到呢，他在为自己的臣和自己的民在悔改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正在祷告的时候呢，加百列这个天使长就奉命前来哈。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的祷告，我们可能在灵界里我们看不见，但是呢都会启动天上的天使和天使长。好，所以他就对但以理说呢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哇，所以我们哈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许还马上，你看但以理啊书一直到这个启示录哈，中间要多少年呢，是吧啊，大概就是700年的时间。好，多少年要等候啊，但是呢他出祷告的时候就发出命令耶。好，所以呢这个命令呢，就是说神他早就在创世之初，他就借着一个蓝图已经出来了，但是一定要有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与主同工呢，就是祷告。命令晨光就是为此而设定的，就是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不再一样。我们的祷告是可以打开天上的门哈。那这里说呢，为你本国之名，就是以色列和圣城是什么呢，耶路撒冷，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过啊，这个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好，那个时候呢要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要高至圣者或者是圣所哈啊，那这个圣所呢，圣者呢也是可以指的是圣所哈，也就是说呢现在呢啊是一个啊被神要来预备我们进到这个圣所，跟耶稣一起，不仅是圣者，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啊有，但是要成为圣灵的殿是对于末后世代的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进到一个被神高抹的地位，是啊，路加福音4:18，神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高高我，所以整个的这个预言我们要知道是有一个啊末世的一个开启，但是现在才打开，原来是封住的，是对我们这些末世的啊这个器皿，到现在我们才给打开，我们是何等的荣耀。好，所以我们看见呢，你当知道当明白两个非常重要的话语，你要当知道哦，你要当明白，不要糊里糊涂的哈，也不要就是迷惑了哈当从出令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呢，有7个7和62个7，那么7+62就是69哈，所以那就是过了这个69个7哈，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受膏者哈要被剪除一无所有，这就是讲的耶稣，必有一王前来啊毁灭这城和圣所，就是当年的从罗马来的提多将军哈，当时就毁灭了这城啊，那必有征战一直到底，所以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我们看到呢，这一个荒凉的事就是这些就是我就说我看到哇，很多的灾难啊，很多的这个不景气啊，这些事情，但是主说我早就定了啊，这个过程呢我要进到这个末世整个蓝图当中，让你知道不是一次得胜的，而是分阶段的，分这几个期哈。那么一期之内呢，我们看到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是谁啊？这个他就是敌基督，啊，就是敌基督。所以呢，刚开始呢，我们讲的最后的那个七年啊，那个最后的七年呢，这个最后的七年呢，他是有有一个大灾难的。所以这一期之内讲的就是最后的七年，因为前面啊，这个七再加六十七啊，六十二再加上一，加起来是七十个七年。这里我们要清楚哈，那么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啊，这里有很多的说法哈，啊，1260天啊，这个42个月哈，然后一载二载三，一载二载半载，都是用不同的说法讲到这个三年半啊，它必是这个祭司和这个和贡献止息哈，所以当他在三年半之前呢，他会与很多人呢来坚定盟约，有一个假的和平哈。我们会看到呢，在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就是这一个敌基督呢，要使天下呈现一片太平，没有任何的征战啊，然后有大家呢都开始进到一个一个被迷惑的状态。那么一到一期之半，就是到三年半的时候呢，他就会突然之间他就变了他的脸哈，他就会露出真相，他要使这些供物都止息哈，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会倾倒在那毁坏的身上哈，直到锁定的节期。这每一句话呢其实都需要展开啊，这都非常需要展开，所以当时确实你读过去你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明白的哈，所以要进到启示录才明白哈。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整卷书呢，我们需要看到啊，神呢他是要借着教会来解开哈，教会预备好哈，同心合一的祷告呢就会借着祷告来捆绑邪恶哈。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哈到19节那里讲到哈，啊，我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哈，OK， 马太福音这里讲到说，啊，耶稣对他说，就是这个认出耶稣是永生神儿子的彼得，他说你，彼得对他说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就跟他说呢，啊，这个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能够认出我啊，你能够知道哈。啊，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彼得，我的教会要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彼得代表我们整个的教会，他领受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耶稣的启示，但是领受这个启示还不够，还要领受权柄。这个权柄就是胜过阴间权势的权柄，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啊。那神呢也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所有的征战当中呢，神是有一个极端啊得胜的一个计划在那里的哈。好，我呢就是想和大家再来讲一下啊，我就把它总结一下哈。所以这个七十个七我们刚刚有看到了哈，那有一个是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阶段性哈。为什么我们哎呀不耶稣你就直接嘛，就把这个仇敌一下就打到天上，打到那个无底洞就算了嘛，不要就是这么麻烦。但是一方面神要借着这个仇敌的这个权势的彰显呢，好， 神就是让他满了这个邪恶啊，神一定要把他的这个权势完全的来除去。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借着哈、啊，他也借着我们在这个啊灵界的里面，好、啊，我们与主越来越深的认识和亲近呢，啊，主也越来越多的把一些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不可思议的试炼放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他要来炼尽他的末世的教会，他炼尽最后啊这个末世的教会，以至于我们能够配得啊跟耶稣一起进入羔羊的婚宴啊，进入千禧年，进入新天新地，直到跟主永远在一起。那啊，如果没有经过试炼的这个心腹哈，他是没有办法跟主进到最亲密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双向的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70:7哈，就是但以理书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七个的但以理提出这个时候呢，大概是536 BC 啊，就是公元前536年。那么当他提出来以后呢，这第七个啊的第就是七个七年这里开始呢，就进入了建造圣殿，他的预言就开始实现了。在公元前445年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啊修建圣殿，我们刚刚的视频已经看到了哈。那么在第62:7年呢，哈、啊，62:7年呢，我们就看到呢啊，就是圣殿完工，耶稣受死，圣殿被毁，全部完全的实现，哈、啊，但以理精准的哈、啊、来预言了，所以这加起来就是69:7。那么从那个开始呢，有以色列王国哈、啊，我们以色列当时就是啊，这个无花果树就啊被啊毁掉了哈、啊，所以这个王国呢，在马太福音那里有讲哈啊。那到以色列复国中间，我们也说也是教会时期，他居然没有计算，也就是说从这个期啊到最后这个期，他不是中间他是啊有一个空隙的，也就是说神是把以色列当成整个啊他的末世计划的一个时间表，所以呢当以色列啊亡国的时候，他是不计算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哈24章这里，我们看到这里就非常清晰了，灾难的起头哈，灾难的起头就是当时会有很多的这个很多迷惑哈，讲我是基督，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敌基督，他不只是对抗基督，他还要取代基督，他要说我是基督哈，所以这个呢啊，他要迷惑许多人啊，但是主呢让我们看到呢，无论是打仗啊哈、啊，就是民攻打民啊这些的，其实呢啊，这个俄乌战争呐、啊、哈、啊，许多的战争，以色列的战争啊，这些都不是进入大灾难，这只是灾难的起头。那么灾难的起头这个词原文呢叫生产之难，生产之难也就是妇人怀孕生子的时候呢啊，生产过的这个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它的生产是越来越这个产这个宫缩哈，它是越来越频繁，并且间隙呢就越来越短，最后呢就生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呢现在呢还只是灾难的起头，哇你就说真的怎么这么啊可怕哈，将来真的那个征战要多大呀。是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如果不预备好，我们就会被神冒犯。我们如果现在我们受一点苦受一点难，我们就叫唤，我们就受不了。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是没有办法经历大灾难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整体的蓝图，知道终极的得胜。好，那我们看到那时候人把他现在这个患难中啊杀害呀、啊、你们要为我的名为万民所恨恶，这里讲的是以色列。好，那时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的这个恨恶哈。 假先知也起来了，迷惑多人。好，许多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爱心就渐渐冷淡。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我们在竞选呐、我们在投票啊，我们在祷告啊，为什么很多事情不照着我的心意呀？好，所以今天神在这个很特别的日子，4月28号，让我们来到周一的这个时间，也是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努力，我们的眼目真的不是在地上的政权，我们要一直看到天上的政权，那是已经得胜的，并且他的计划是要来训练我们，好，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一直要这个忍耐到底，就是你的信心一直要持守到最后。无论你的婚姻出现怎么样的状况，你的老公对你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啊，朋友怎么样啊，真的都，昨天我就是见到一位非常宝贵的姐妹哈，那本来我就多一点时间来预备，但是呢，因为她遇到的事情实在是太让人伤心了哈，哇，真的是啊，原来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啊，几百万的这个美金，但是呢，忽然之间啊，这个老公呢就把这些钱全部都拿走啊，并且啊在外面啊生了好几个孩子。那这还不打紧，突然他就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完全被掳掠的一个地步。那后来呢，再一次啊，终于花了好长的时间，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10年前了，终于把这个婚离婚了哈。离完以后呢，最近刚刚交了一个认识主的一个男朋友啊，就准备啊，就是在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呢，还出去旅游一下哈，就是因为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阶段，他这个他终于找到一个人可以跟他哇，可以倾心吐意哈，可以一起追求信仰啊，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好像很合适。他说我的心终于得了安慰哈，忽然之间，这个他们出去的时候，忽然啊，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就暴毙了。就死了，就在旅行的途中。我怎么面对他呢？怎么面对这样10年没有见面的朋友？我除了跟他一起流泪以外，我没有办法来理，真的我不能跟他说，我理解你所受的苦，我不知道。他现在，他说我什么都有过，但是什么都没有了。我有钱过，我也有现在以为得到的爱情都有过，但是神都拿走了。当他这样哭的时候，你能够跟他解释什么呢？我想他不是被这些人冒犯，他乃是被神冒犯。昨天我就跟他在讲这个启示录，但是我今天就跟大家，我就更迫切的要跟每一位家人讲，如果你在这个季节的里面，你没有认真的来看神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大计划，你真的在中途你就会放弃的，你不能忍耐到底的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这个末期就是最后的七年，这最后的七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这就是大灾难啊！这个大灾难到一个地步，所以他提醒到但以理书的这个啊，行毁坏可证的啊，所以这个毁到这个地步呢，他就是在这里是从来没有一处旧约会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哇，真的是神的话哈，神的话里在套话，哎呀，神的话已经很重要了，但是你这个读经的人呢，你要会意啊，你要明白呀、你不要糊涂啊，啊，要回到这个但以理的77，要知道那行毁坏可证的，就是这个敌基督所站的这个，他会站在圣地啊。那时在犹大的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要不要下来拿东西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已经来不及了啊。那个在田里的不要去取衣服了，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该知道 真的是应该祈祷。我们现在要祷告，我们逃走的时候不是冬天和安息日，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真的哇，一点点小小的哇被冒犯啊，我都觉得我讲这些话是对我自己讲。尤其我在一些关系当中，我还有很多的啊，这个磕磕碰碰还在那里啊，内耗还在那里啊，这个过不去的这个冒犯哈，我真的觉得好羞愧。因为当真正的试炼大灾难临到的时候，我能过去吗？啊，所以我每次听到中东的家人他们在那里哇，好多的灾，好多的不容易啊，那有一次听到这个啊，孟加拉的莉莉亚啊，她很轻松的在跟我讲啊，我签证哈啊不一定怎么样，签证啊孩子的问题啊怎样的，她就这样很轻松的讲的时候，我就开始里面为她来祷告，又为她来感谢神。我说神啊啊，这些的宝贝的家人们，他们所遇到的这么多的难处，他们里面已经被神试炼到一个啊非常轻神。非常愿意怎么样都行，左也行，右也行，上也行，下也行的一个地步。好，但是我们在这个安逸的温哥华，安逸的加拿大，可能我们都失去了那个斗志。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因为那时候大灾难呢，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啊，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哦，因为太难了，太难理解了。但是为了选民，为了以色列民，那日子必减少。可不可以请咪咪或者 co-host 把打开话筒的家人的给 mute 掉哈。那时呢，若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哈，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起来显大神迹啊，若是倘若能行呢，连选民也都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了。好，所以在这里看到呢，预先都告诉我们会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显大神迹。这里假基督呢，就是圣经当就是启示录里讲的一个兽。好，那么假先知是另一个兽。所以这里呢行毁坏可证的这个敌基督。好，敌基督假先知再加上龙的权势，这三个呢就是冒充的假三位一体。好，那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这里呢有三个，好，假先知假基督再加上这个再加上龙的权势，这就是假的三位一体，或者说对抗神三位一体的那个仇敌的三位一体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再回到哈，回到这里啊，那这里的复国呢当这个复国惨难的起头，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在惨难的起头。我们刚看的马太福音这里说了，就是我们还没经历大灾难呢啊，所以后面的这个70:7啊，这才是大灾难。这已经 OK， 好，我回头再写。最后的7年就是大灾难。那个大灾难呢，它会有两个阶段哈，就是前面3年半和后面3年半。那么这个大灾难的起头哈，起头是在这里哈。我们看到许多的，就是马太福音这，我这个写的呢，因为我还在。最后的这个没有写的那么清楚哈，那这里呢就是前面的3年半呢，就是惨难的起头啊，之后就是惨难的增加哈。那么在这个增加的过程当中呢，在马太福音刚我们读的经文呢，它有大淫妇的这个系统会产生。大淫妇呢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敌基督所产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的系统，我们其实已经在其中了啊。这些经济的系统包括很多的这个假和平的契约啊，很多啊，我们已经在这个系统的里面。说实在话，甚至包括 信用卡系统啊，这个所有的这些系统，将来你现在看到哇很好用啊，啊我可以提前啊、提前的用啊，提前的这个其实都是进到一个敌基督的系统的里面去了。虽然现在我们在用这个系统，但是我们必须要脱离这个系统的思维。一旦将来这个系统不再被神来审判，好、啊、这个大淫妇的系统，因为我们就是啊被他妥协啊，好、啊然后他也会逼迫以色列啊，这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一直非常保持一个清醒，就是现在我们在用哈，我们在用这些的啊信用卡的系统啊，我们在借债呀、啊，我们在啊包括 AI 啊啊很多的这个很方便呐 啊这些的系统啊啊购买系统啊啊这些的输送系统啊啊这个经济系统各方面的，我们都在这个里面。啊，都赚了很多钱啊，这个富，我们也，但是我们要预备好，有一天这些都会被拿去。而在这些都会拿去的时候，我的心态是什么？我要知道，我本来就不应该在这个系统里面，我只是借着这些系统啊，神也借着这个系统来训练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却在世界却不在世界。也就是说我在世界，但是我不会让你们出来，我要让你在这个系统里面得胜，我要在这个系统里面让你在经过这个试炼，经过这个大灾难，是一个 pure 的，是经过这些所有的这些磨难，但是你最终向我忠心。好，所以后在这个三年半呢，其实是真正的大灾难。好，包括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七印的审判，接下来呢第最后的一印呢是揭开七号，第七号末次这个啊吹响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揭开七晚是最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这个审判啊。这里呢有一点点的复杂，让大家就是在灵里来看哈。七印呢，一共七印呢，到最后的第七印的时候呢，在天上有啊30分钟的沉默，因为真正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地上在那里预备。好，那么七号呢，是在七印揭开以后的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呢，七号就开始了。那么这个七号呢，一号、二号、三号，一直到七号末次这个号角吹响的时候，又开始啊，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啊，这里有三个阶段，我到时候再讲哈，我现在先跳过这个，那就会开始有七晚的这个审判。七晚为什么我这里写最后30天？因为在但以理书那里有两个数字啊，1260天，另外一个数字是1290天。好，那么1260天就是三年半的日子。那圣经的这个算法呢，它不是按照365成为一年啊。我们从创世纪一直，我们从圣经上的算法，我们算到后面，其实圣经算一年是360天。所以360天，好，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算法，如果按照这个算法算呢，我1290天呢，就是3年半再加30天，3年半再加30天，也就是1260天再加上30天，等于1290天。这是在但以理书那里啊有写到的。好，那这里的那中间就有30天的间隔，这30天间隔，也就是说呢，前3年半讲到惨难的增加，后3年半大灾难临到，那么最后30天是最终极的审判，最终极的审判，因为神要把这个，那最终极的审判呢，在这个时候呢，当他审判结束呢，好，那也有啊这个啊这个说法呢，就是耶稣再来以及教会被提呢，是在七晚的前面，就是神终极的审判之前。好，神终极的审判之前，那这个呢也有不同的说法哈。OK， 我可以把这个放在这里，就是神啊，教会再来 啊，以及啊教就是耶稣再来以及教会审判，所以就是教会被提是在最后最激烈的，连啊就是说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呢神一定要把整个的这个权势要来审判之前呢，所以我们所谓的我们很多的神学讲啊灾后被提灾前被提哈，我们不去用这个词了，因为太多的复杂了，而是说呢其实你要看灾在哪个灾，如果说是大灾难的啊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大灾难的前面后啊就是后三年半呢，它确实最主是保守它好、啊、教会在最后的终极审判之前是被提的，但是前面还是要经历七印和七号的审判，也就是说呢这个七印和七号呢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的，那么在最后七完的时候，哇这个非常激烈的啊，在这个启示录这里说到，哇多少人三分之一的人都会死掉，然后地啊变成血啊，这些的最终极的审判之前，我们已经跟主呢来到了天上，在空中相遇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最后的这个审判，其实我们是最后这个得胜者啊，是跟耶稣一起来审判，进入最终极的审判好，所以我们是大有盼望的，然后在这个终极这个审判呢这里呢我这里真的是要再加到这里哈，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呢很快呢羔羊的婚宴就是主再来他就有个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以后呢才就是我们作为得胜的啊这个羔羊呢，我们是啊新妇呢是跟新郎一起来审判啊，来审判敌基督，来审判这个敌基督的权势，那么然后呢再进入千禧年，那么千禧年呢这一千年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啊会把仇敌呢这个啊会啊把他扔进了这个无底坑哈，这个兽龙啊两个兽龙就是说这个假的三位一体呢都会扔进这个是在关起来哈，关锁起来，但是呢他之后呢又短暂的时间又把它放出来，那为什么要放出来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会有一段的时间啊，在这个千禧年这个这段时间呢啊，神呢就会耶稣就带着心腹呢会啊来掌管整个的啊，大概有一千年的时间啊，会有很多的这个神的权啊，神的权势在这里掌权，那也会有一波的人呢，一大波的，特别是以色列人信主，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看到啊神的良善美好，好、啊，他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会得救哈、啊。但是呢，为什么会啊在最后才把撒旦呢啊再扔进最后的无底坑？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们会有一段的时间让撒旦再出来一下，好、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仇敌的权势再出来啊，神也借着这个时候呢再来啊炼净，最后再炼净一下，那里呢有很多的这个很多人呢他是不拜这个偶像的啊，他是不拜敌基督的这个偶像的啊，就是那个时候有个大丰收啊，另外一个大丰收，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极端的这个凄婉的这个审判当中，居然呢神用这个极端的这个审判还有人不悔改耶，我们去看这个经文，我今天要把这个大图画给大家哈，所以不会就这么就是一节节看，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有人就是不悔改，神已经给了千禧年的这个阶段哈，千禧年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有点回到伊甸园的状态，所以呢人的寿数也会增加，大概两三代吧哈，就是不会说就是七八十年就死了哈，所以他会有一个羔羊与这个野兽同住啊，就是在以赛亚书66章那里的那个美好的景象哈，那个时候呢，但是呢当这个美好景象过掉以后，它就是一个好像是个美好的一个伊甸园的一个粗俗的一个样式，但是它不是终极的，它神还是要拯救一些人。 但是拯救这些人，他还是要借着这个审判。但是这些最心里最顽梗悖逆的啊，他已经完全的啊被这个仇敌的权势哈，已经呢夺去了他们的这个啊这个对神的这个美善永义的这个向往了，他们就是不悔改，就是不能够归向神。那个时候呢，七晚的审判结束以后呢，就有这个仇敌的权势呢，在啊这个我们看启示录好了，启示录的20章啊，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这段你看他捆绑1000年扔到无底坑里面将啊，所以呢使他不再迷惑列国，等到千禧年完了呢，暂时释放他的目的呢是为什么呢？啊，暂时目就是说让他呢再来啊来蛊惑一下，再来用他一下。但是呢啊这细节我们以后再说哈。我们看到最后新天新地呢啊就是临到之前呢啊有一个第二次的死，就是其实整个的硫磺火湖啊不是给我们预备的，家人们，不是给人预备的。神就是要最后他是想他把他所造的人，他用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哪怕他就是非常的顽梗，非常的悖逆，但是呢他要等到最后，他要让这个硫磺火湖呢是一切这个说谎话的啊这些的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这些呢，他的份要在烧的火湖当中，因为这个硫磺火湖呢不是给我们预备的，是给我们刚刚说到的哈，是给这个神的仇敌预备的哈，他是无底坑哈，他是给他预备的，是龙给撒旦预备的。但是呢我们真的你看这里说到那以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之处，他们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呢就是终于把撒旦完全的啊来啊把他啊扔在这个地狱的火里面了。但是呢这最终还有一些人呢、啊、你看阴间和死亡也被啊扔在火湖里面，就是阴间和死亡它不是给我们预备的，它是给仇敌预备的啊。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才被扔在火湖里，你看主的那个预备哈，他一层一层的，他也希望将来在天上的我们是真正爱耶稣的，是真正啊跟主有份的，不是那个稍微有点受点苦我们就亵渎神啊就反对神的，不是的。所以呢最终我们在天上是一群真实的跟主有关系的，哇那是多么美好啊，是吧？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呢最终啊回到这个哈，我虽然这个讲的哈写的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其实呢这个末世的时间表里有三个阶段哈啊，我不太会做图表，所以只能用这个方式，希望以后啊真的能够有更好的表达哈。其实呢有三个阶段，神呢先将撒旦呢从第三层天就是最高的那个天呐，跟神同在的天，先摔到第二层天，在以西结书那里哈，这个28章那里就讲到，他原来是啊这个光明之子哈、啊，他原来是荣耀的，他是这个天使长，可是他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好、啊，所以呢他变成他要成为神了，好、啊，他要夺得神的荣耀了，神就把他从第二层天要的就是把他啊。摔到第二层天去了。那么经过这个七十个七年啊经过这个甚至是最后的这个七年哈、啊、第二个阶段呢，那么在这个号角吹响的这个时候呢，第二个阶段就是神将撒旦呢从第二层打到第一层天，就是在启示录十二章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所以为什么我说十二章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转折点。好，撒旦这里好，那你看撒旦呢就 到了地上了哈。你看啊，龙呢也与他这个征战，他被摔在地上，那使者也被摔在地上，所以那个时候是从哪里呢？是从第二层天摔到了第一层天，就是我们地是第一层天，好，摔到地上来了，摔到地上来了，好，那摔到地上来以后呢，我们在地上啊，最后从地上再摔到这个无底坑，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二十章。所以撒旦啊，是三跟神的这个打仗是三个阶段，希望大家这样能明白哈。那么最后他进到这个无底坑，和一些死不完死不悔改的哈，实在给他这么多机会，一次次的给机会，神一边在打仗一边在救人，一边在打仗一边呢就有大丰收，好，很多人就是被他归到神的名下，好，然后呢就是啊，从这个打仗的一仗一仗打到最后呢，我们进到新天新地，最后进到新天新地呢啊，我们就知道呢启示录这里啊这个仗啊，新天新地啊，好兴奋，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兴奋哈。所以最后这是我们应该的结局，好，我们跟着神，好，心腹跟着主哈，打了这场仗以后呢，一切都更新了哈。然后所有呢所有的这个我们看到神帐幕在人间哈，他要与人同住，他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不再啊，不再啊，有死亡，不再有哭泣哈，这个悲喊啊，伤痛啊，所有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一些呢，就是讲到我们将来的一个大结局，我们要一直要看到，我们要忍耐到底啊，家人们，忍耐到底。所以我昨天跟我的亲爱的姐妹在讲，忍耐到底，神太爱你了哈，他知道你的原来你的盼望可能在啊几百万的这个美金啊，他在大学里教书哇，然后嫁了另外一个教授哇，大富富，这个钱都是会长翅膀跑的哇，然后盼望又在下一个婚姻哇，神就是这样突然之间又把他拿走了，不理解呀，真的，除非你看到一个大结局你才理解，因为神要你的爱情拴在他的身上，他是祭血的神，他要你的财富在最后天上的财富。那真的，我相信我们看着这个最终的结局，我们要说主啊，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那昨天呢，我们的 K 的牧师讲的一篇信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哈，我就也把他的这个信息啊有一些的总结哈。真的，我们之前讲到啊，我们以为掌权的哈，其实不是真正掌权的。所以这里讲的说，你来，四个活物都是释放主的这个命令，所以耶稣才是真正掌权的。我们不管加拿大，不管美国，不管中国，最后选出来的这个大选哈，以色列这个掌权者是谁哈？其实他不是真正的掌权者，耶稣才是。所以我们呢，不要告诉主说要选谁呀，主啊，我们这个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这个人呐。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心要不是我们要告诉神，而是神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要与他对齐。
嗯，
耶稣才有最后的话哈。英文说 ，Jesus says his last words, the words last。也就是说，耶稣才有最后的表决权，而这个表决权要直到永远。他的话可以托住万有，哈，他的话可以托住万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盼望，如果是在地上，哈，嗨，错了，家人们啊。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能够捆绑这一切的仇敌的权势，是因为神看重我们哈。我们看到这里啊，这里讲到神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哈，所以呢，他早就立这个他的儿子承受万有哈，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包括诸世界，包括我们的这个地上的这个。最后的地狱都是他造的，他知道 他终极的钥匙在他手中啊，但是神他为什么造了人，他就希望有一群人可以跟他直到永远，可以永远同住，所以他不是希望找一堆的这个傀儡哈到天上去，他找一堆经历了苦难，不是一堆哈，是一群宝贵的心腹哈，这是跟他经历这些苦难还能爱他还能信靠他的。那么耶稣说，我就先来死给你们看，因为我死了我会复活哈，我要成为这复活者的这个初熟的果子，我要让你们看到我不是说在天上指手画脚让你们得胜的，我是经历第一个死，我也经历第一个复活，你们敢不敢跟我一起进入这个大灾难，进入最后 末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试炼当中而得胜呢？经过得胜的将来会跟我永远在一起，因为他呢是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用他全能的，也就是说耶稣呢他要所彰显的是父所要彰显的，不是自己的光环，他所有都是借着，你看这是借着他的儿子，所以借着这个父借子，那耶稣将来要借着教会，那耶稣怎么样成为父所完全可以信任的，我们也 要成为耶稣所完全所信任的，所以他是我们的榜样哈，他要彰显的不是自己，他彰显的是父，他要说的是父要说的话，而不是自己拿着话筒要说自己的话。好，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我昨天就跟这个姐妹说，你看耶稣最后到最后耶稣的祷告天父没有听耶，天父没有听他最后的祷告啊，因为耶稣说求你将这杯挪去，主说我没有把这杯挪去，你还要成为，你要喝了这杯呀，你要上十字架呀，所以主就说最著名的那个祷告，不要按我的意思，乃是按你的意思，所以他是这样的完全的顺服主，才可以完全的代表天父，所以神在这里在寻找一群人可不可以完全的代表他，能不能完全的代表他啊，耶稣为什么他到最后他能够同意，因为他完全的信任主，他跟主的关系是这样，是这样的完全，他为什么不被震动，他可以成为不能震动的国的初熟的果子，因为他完全的知道天父的旨意，他也完全相信天父的旨意啊，所以啊我们看到呢啊耶稣呢他大声的喊叫，在最后的时候啊气就断了，在马可福音那里他说啊，就是马可福音15章37节说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他大声喊叫喊什么呢啊，在那其他的经文就告诉，就是说当耶稣他死的时候，他不是说话轻飘飘的，他是用最后的力量喊出来的啊，在这个他喊出来的其中一个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19章啊，19章这里好30节，耶稣钉十字架啊，在这里好，我们看这一段哈，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了应验这个经上的话，就说我渴了，然后呢我们看最后耶稣尝了最后的那个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成了，他知道成了，这里说他就宣告成了，那么根据马可福音这里呢他是喊着，大声的喊着，所以他这句话他不是轻轻的说，他是大声的说成了。那么昨天 K 勒牧师就讲到这段的时候讲到呢，成了这个词哈，我后来自己也查了一下，成了这个词的原文呢它有三重的意思，第一个是军事用语，军事用语就是说打仗打结束了，哈米吉多镇的战役结束了，成了，我们跟他一起也要成了，是讲到耶稣这个仗已经是打赢了的仗，把我们拉在身边，我们跟他联合在一起，跟他一起成了。第二个呢，这个成呢也是代表一个法庭用词，就是 我们的所有的罪债，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这个还不清的这个罪债，主说在法庭上面我已经执行了哈，执行了这个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要做的法庭上的责任，我已经替你把这个法庭上的要审判的这个权已经夺回来了，现在你是已经完全是无辜的了，因为我替你付了这所有的代价。因为第三个意思就是商业用词，叫做完全付清，这个成的是三个意思哈，军事用语、法庭用语和商业用语。哇，并且它的时态是完全时态，它代表呢已经就是过去的已经一笔勾销，现在你正在犯的罪已经有付那个付钱的已经帮你付了哈，但是你不会随便因为这个原因你就随便犯罪吧，乃至于将来神还永远的有效。其实呢，神给了一个属灵的一个信用卡，所有过去的啊，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真的神就是这样的来爱我们，他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信用卡，爸爸就给了你，你付吧，过去的也可以付掉，现在你要买的也付掉，将来还可以用，这个所有的债上面写的成了，付清了 paid fully paid 好，所以呢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气就断了，这里是完全的顺服，这里耶稣所受到的是最大的冒犯，他的祷告也没有被垂听，他最后可以说他最后的时间，他上了十字架，他前面也被这个十二个门徒也都出卖就是说或者离开，有出卖的有离开的，但是呢人生他33年在这世上，最后一下他可能是会最可能会被冒犯的不是人而是神，因为连神连他的父神他都没有办法，他都没有办法这样的来与他同在好，所以呢他可能最后被冒犯的是神，所以我要看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23:46，我们看到主他是何等的宝贵，可是这个时候耶稣他在神面前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刚刚那也是说，但是这里耶稣有一个特别的用意是父啊，面对离开他的父，掩面不看他的父，他完全可以说哎呀我就不叫你父吧，我们知道有一节的经文哈我现在是边说边神在下载哈，请大家为我祷告，在诗篇22:3，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声音，这是大卫那个时候能够体会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的受苦，这是叫弥赛亚的诗圣经当中有几篇是特别的讲到十字架的上面的痛，让当年的大卫领受到了，但是呢他当他以赞美为宝座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得了一个反转，但是这里看到呢，这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而在这个路加福音这里他比大卫还要厉害，他没有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他说我的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乃是说父啊，我虽然受了这么多的苦，但是呢我还要叫你父，我还要叫你爸爸，你就是我的爸爸，我信你到底我不会减轻我对你的亲密的称呼，我把我的灵魂是交给你的，这世上的人我知道他们，我不会把我的生命交给他们的，我不交托我给人的，我要交给你，虽然现在你掩面不看， 无论如何我要信任你。甚至耶稣都不把灵魂交给自己，灵魂交给自己，有的人就是自杀，对不对？但是神说，但是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是交给你的，我死也死在你的手中，我死也死。所以灵，这个灵一交啊，这个灵魂的意思就是 spirit， 而这里说气就断了，这个气就是气息。就是昨天一边凯鲁姆是在讲，一边神给我新的开启，就是他要呼出自己最后的生命，最后的气，最后的火，最后的 spirit， 那个灵啊是主动的，并且这个气绝，气就断，是主动的哦，是主动的。也就是说他是完全主动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灵交给了这位他已经看不见的父神。父神已经不得不掩面不看他的儿子，否则他是没有办法经历这一段的。所以在磨难当中，主啊，愿你真的来帮助我们。在磨难当中，好啊，所以再往前看呢，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啊，22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耶稣可以这样的来对我们说话，在22章的28。对不起，经文真的很多哈。我老妈是给了。在这里说，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现在主就说，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吃我席，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就是主最后要我们的至高的权柄。所以要经过磨难，经历神给的权柄，最后可以坐在主的宝座上面来一起审判末世的12个支派。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我们的日子不多了，我们需要来悔改。神是用他的口来托住万有，他的口来托住万有。所以我们啊，现在神让我想到以赛亚书6章，就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在地上的王崩的那一年呢，啊，主呢，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从来不会崩的，好，他永远是坐在宝座上的。所以在这里第4节这里说，因为呼喊者的声音啊，呼喊者的声音，所以我们的代祷者的声音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里呢，当啊，在神的同在当中，当天使在那里呼喊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荣光遍满全地，在神的荣耀中的时候呢，这时候以赛亚，这是以赛亚上任的这个预见神哈，他所只能说祸哉。在圣哉面前他只能说祸哉，而他知道自己的罪，自己的首先被审判的是他的口。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口中。你知道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昨天主就跟我讲说，一旦听到天上的声音，那圣洁的声音呢，就使人悔改。首先就是自己发出来的不洁的声音，所发出来的抱怨的声音，不洁的声音，对神不理解的声音，冒犯的声音，而撒拉佛首先洁净的就是我们的口。我想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悔改哈，好吧，我们今天就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这个大图画。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大图画，我们还是在失恋当中说出一些啊不该说的话，抱怨的话，就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在主要差遣谁之前呢，他先要被他的口要被 完全的来洁净。口洁净了，我们就洁净了。所以现在好不好，我们来到主面前，现在好，我们就来祷告。好，我们来祷告。我要来放这首哈，就是这个米萨姐妹做的一首歌，她为爱而战。好吧，我们一边唱一边来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口，因为从口开始神要审判我们。他是为爱而战，而我们呢也是要为爱。
不管看见天开蓝，他骑着白马名为诚信真实，他的眼目如火焰，他心中燃着炙热的爱和思念。
我鼓励大家现在把话筒打开，我们方言灵歌，我们向着我们的神说，你为爱而战。我现在明白了，主啊，我不要再乱说话了，我现在就要来到你的面前，在被差遣之前，在我进到大灾难之前，我要说，我要迎接神你给我的爱的试炼，爱的挑战。你信得过我，信得过我，我也信得过你。我的爱情在你的面前是被试炼并要成功的。阿弥陀佛。口现在就被洁净，按照他是万王之王，凡子面前他是公义的，是完全公义的，把我们里面的到体面的 今天讲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哈，也是我自己慢慢在揣摩，哎，把它放在一起。但是家人们，最终哈，如果说不清道不明，请大家原谅，因为实在很难再一次讲完哈。我也希望在接下来我会把一些的细节再打开。啊，也求启示的灵啊，耶稣，你说这本书你要让我们经历，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用启示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思维，打开我们的灵，打开我们的思想，能够来接受一个全新的心腹的思维。好，再不是一个我们好像是一个很可怜的哈，那种的想法，哇，赶紧的离开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灾难哈，好像我们必须要赶紧的离开哈。我说不要这样想，你们就是得胜者。
我用啊，我这次早晨
哈利路亚，哥拉巴斯拉巴雪，最后神给我一段话，我看看能不能够给大家哈。哈利路亚，哒啦啦啦，抓到哒啦啦啦，可能我没有把它记录下来。好，我在另外一处，我可能自己期待。就是主说你们不是受害者，你们不是受害者。
Hello, good morning.
你们是得胜者。哈利路亚。
Yes.
我们不是啊，跑到。
Yes. My mom was just trying to call.
哎，我们把这个有的，能不能把这个花的话筒关掉？哈利路亚。好，我们在这段时间哈，我们能不能够就是回顾一下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就是在主面前哈，从现在开始好不好，每个人都闭上眼睛哈，把你所有所经历的难处，现在不再说为什么了，为什么神你要让我经历什么，为什么你要让我经历那个，如果要问为什么，耶稣才是一个最重要要来问的。我在天上好好的，为什么我要在地上，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为什么我要为我没有犯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哈？我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哈，但是还有好多人就是不理解，还要去拜兽像，还要哈。如果说要问为什么，耶稣可有十万个为什么来问我们，但是主他是用最小的、最少的一些的这个磨练，要赢得最纯的爱情。也减少最最小的损伤，因为他知道最后仇敌要被丢到那个无底洞，他不希望我们变成那个陪葬的，因为仇敌要不断的把我们借着我们的这个苦难啊，口吐出那些的抱怨，那些的不实之词啊，彼此的陷害啊，爱心也冷落了，但是主要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忍住啊，忍住啊。真的时候不多了，我们的口现在就来用火炭来连，把它完全的洁净吧。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好不好，家人们？我们就是把里面的那个所有现在你闭上眼睛所想的那些事情，啊，老公的背叛，朋友的背叛，啊，然后所有的，因为耶稣是被整个教会背叛的，被以色列背叛，被我们多少次的背叛主啊，啊，真的，我们很多次。我们主都给我们机会回来，他原谅我们77次啊，可是我们啊稍微不是很合我们的心意啊，这个路我们跟这是我在讲我自己哈，真的啊，神做的做法，他的说法和我的想法说法做法不太一样的时候，有时候我里面就不太能够喜乐啊，虽然就是嘴上不说，可是我的里面却不喜乐。啊，主啊，求你来赦免，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中就出来。所以主，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思想意念，洁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至终的得胜者，我们将来要让神来替我们伸冤。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就像这个约翰一样的来到宝座的面前，我们要说主啊，你来让我们到第三层天。主说 ，Come up higher。来到我的面前，我们现在就来到宝座的面前，我们的灵现在就来到宝座的面前，我们来向着主说，来吧，帮助我们来进入 末世的大灾难，而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完全的不再问为什么了，我们知道大结局了，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现在就是你就个别的对着你的这些事件你来审判，你来对着这些事情来宣告说，主谢谢你让我得胜了，谢谢你让我得胜了，让我胜了又不胜，因为我要与你进到最后的得胜。好，我们现在打开话筒，我拉玛西来用方言来祷告，我拉玛西来了，我看到神在把你所有过去说错的话一类类的纠正，还用左派把那个过去说错的抱怨神的耳朵误解神的话把全部要全部洗。哇，你现在就来吧，你我的口，我的口，有祷告的可以现在宣告出来了。对着听啊，让我们啊在灵里面很多的欺哄哈，我现在要撕破这个仇敌的权势在你我的身上哈，我现在找到我昨天神跟我讲的话哈，我来宣告哈，耶拉玛萨恩达拉玛西格拉，让我们真的一起来领受哈，哈拉巴萨达拉玛，主对我说，他说我们要完全的向着仇敌的权势哈来啊宣告，哈利路亚，我们不是被审判的对象，我们靠着耶稣，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大有权柄的审判者。耶拉玛萨达拉玛谢拉，就像摩押人路德本来是不能进到耶华会的被定罪的对象，但是因为进入了波阿斯的田啊，进入了主的耶稣的怀抱，就反而成了救主耶稣的先主，他就是完全被翻转的，哈利路亚。也像当年的以斯帖本来是被灭族的对象，但是要接受并且进入了神的永恒的美好的计划，反而成了拯救以色列的关键的领袖，翻转的领袖，哈利路亚。所以呢，神说呢，我们要把完全的这个心思意念里面，哪怕有一点点的自怜，完全的挪去，奉耶稣的名来斥责，来审判我们思维当中的一切的自怜啊！我们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为努力逃脱大灾难的那个受害者，大家同意吗？库拉玛西克拉巴。我们不是把自己想成是逃脱大灾难的那个受害者，我们应当是把自己看为荣耀的参战者，跟耶稣一起荣耀的参战者。耶稣是已经得胜的新郎元帅，他是我们得胜的君王，他是带领我们打胜仗的元帅，我们是站在 占这个征战得胜之方的心腹战士，哈利路亚！我们是站在，并且这个战呢已经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哈利路亚！奥拉巴萨达拉巴谢拉，已经得胜有余，我们是要一起向敌基督的权势释放终极的审判，哈利路亚！不相信今天他还在七年就会怎么活？
谢谢你，谢谢你的邀请，我们与你同在，与弟兄姐妹一同进入这荣耀的征战，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没有。